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我们非常感谢主，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我们这个是读经班，所以大家每个礼拜有个进度，就是一个礼拜读五章的圣经。那目前我们的进度是到《使徒行传》，今天要看的是17章到21章。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做主门徒的人有神的话语可以做依据，来明白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引导跟帮助。今天我们上课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起把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Okay. 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关于我们这读经班，我们每次都有一个那个测验，就是大家上课到最后有个这个测验。这测验它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来测验一下自己那个读经读得怎么样，所以它是 close book， 就是不要翻开，不要翻圣经，然后就是自己这边作答，那个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我出题的时候大致上是五章嘛，我大致上是每一章出两题，大概80%都是这样子，有时候偶尔有个例外。那如果你答的时候觉得说，哎，这题我不是很肯定，那你回家的时候去翻一翻圣经的话，都可以找出答案了。它全部都是在那个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测验的时候就是考验一下自己那个阅读的怎么样。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的话，现在已经进行到第21章。那下个礼拜我们读经的进度是22、23、24、25、26，会读到第26章，但是我上课的时候会把它全部讲完。那为的是说那个罗马书我想多给他点时间，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是把使徒行传我会讲完，大家虽然只读到26章，但下个礼拜的话我就会开始那个专门来讲罗马书，会讲4次啊。好，那言归正传，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保罗总共是有3次的传道之旅。我们一般的时候那个就是翻译，因为这个 missionary journey，我们常常就这 missionary， 我们就翻成是宣教，宣教。其实这个我自己也是用这个宣教，其实这个词不太好啊。在圣经里面，在使徒习惯用的那个字眼是传道啊，所以有时我以后可能尽量把它改成传道，但是以前写的或讲的也常常也是说宣教。但总共是有3次，其实有人要算的话，还可以算出第4次来。第四次来不是他自己去的，而是他被抓去的。是被捕之后坐船穿越地中海到罗马去，所以那个有人说那是他第4次，就是他最后被捕的那一次。那为什么《使徒行传》这么重要呢？除了它是唯一的一本书讲到基督信仰是怎么传播出去的，就是他开始那30年的历史，其实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见证的书。就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信念。使徒行传就是讲这个福音传出去的这件事情。那耶稣基督复活最大的证据，弟兄姐妹，不是那个空的坟墓，那个空的坟墓不是最大的证据，最大的证据是这个福音的传扬。它其实有3方面，你看你怎么看都是解释不通的。第一个就是福音的这个内容，第二个是传福音的这个方法，第三个是传福音的结果。我稍微讲一下，因为使徒行传讲的就是这些事情。第一个是他传福音的内容，那使徒行传讲的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传福音？他里面用不同的字眼，他有时候说是传福音，有时候就说传道，那有时候还加上几个说传神的道，那有时候说传神国的道，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那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就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一直都在讲复活这件事情。那这就是福音的这个内容， 本身是非常奇怪的。就如果说有人要发明一个信仰让别人来信的话，他这个是先天性的就给自己卡了一道关，就是他是存心让人不信。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讲说你的这个神是从死里复活的？就是那个迷信的人很多，说啊，有的是财神，有的是送子观音，有的是什么的话，他有什么需要就去信这个神就好，说信这个神可以得到这个好处。但是你不讲信你的神有什么好处，只说我们这个神呢死了又活了。就是古时候的人也知道说人死不能复生，你传的时候一开口就说你这个神是死了又复活的，就是存心不让人家信嘛。那他这个内容的本身就是很反常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他传福音的方法，他传福音的方法，使徒行传说就是那几个犹太人，就是从耶路撒冷从安提阿出去的那几个犹太人，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三个，有时候四个，后来比较多的时候，顶多的时候也就十个人左右。而他们去的是这个罗马人的世界，你几个小小的犹太人到这整个的罗马人的世界，又没有什么国家的财力组织或武力来支持你，你跑到这么大一个帝国里面去传福音，就凭你们几个居然传遍了。你像那个回教的话凭武力嘛，那回教徒骑在马上，一手是弯刀一手可兰经，你不信就一刀砍下去。他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宗教传到那，但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就你们几个犹太人到这么大的罗马帝国里面，这就是你们传福音的方法，居然传遍了。那这就讲到第三个，就是那个传福音的结果，就是他们去传的时候人就相信，不但是犹太人相信，而且是外邦人开始相信。而头那几十年的时候还是说有些犹太人相信，有些外邦人相信，到最后呢整个福音的走向就是外邦人呢，不是他们自己犹太人，不是说他们的同胞看在我们都是犹太人的份上你讲的我就信了，而是那些外邦人都信。耶稣基督复活最大的证据其实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是那个福音是好像很不可能的死里复活的，然后又这几个人，但是那个结果是这么多人相信。不但是相信了，圣经里讲的那个教会啊，它真的是你怎么看它都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奇怪就是它出奇的好，就是人间没有看过说这么好的东西。它也不是说政府的力量说搞一个组织你们都要做什么事彼此相爱，它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还只是犹太人有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到了安提阿开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合在一起。那你知道那个种族之间的那个墙是非常高的，但是到了教会里面居然那个墙会被拆毁，而且大家是非常非常善意的那个相处。就甚至有人说卖了房子卖了地就是去帮助一些人的生活，然后他们之间非常的和善非常的相爱。就是你很难解释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东西会出来，这么多人会去信。那这个客观的事实一直摆到现在，就是现在还是这样子。那这个教会的出现以及它的那个性质，它本身其实是最大的一个神迹。那这就是其实读使徒行传我对我自己非常的有帮助，让我们相信，就让我相信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你照着去讲的话你不要害怕，就是照着去传，一定有人会信的。然后也帮助我看到教会是怎么样的，就是像圣经讲的这样，这个才是真的教会。那个犹太人外邦人各种种族的人，你看他一路往西传去，各种种族的人，那中间那个种族的那个墙就被拆掉了。那一直到现在21世纪啊，这种族一直是人跟人之间最大的一个那个墙，还有各样的阶级、各样的那些仇恨、鄙视等等的话，就是现在21世纪反而是被高举。那就是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跟使徒行传他们所在圣灵的大能之下 那样传福音，那样建立起教会，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们看的就是这一段历史。那大家要知道，这《使徒行传》它讲的是30年的历史，就这就是总共在几章里面的话，你很难讲得很详细，所以它是一个大致性的历史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帮大家做一些容易记的一些动作哈。你先记得就是有3次，保罗他出去传道，他传了3次。那第一次他去的就是这个小亚细亚，这个我们现在叫这个 Asia Minor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它就是这个亚洲大陆到快到欧洲那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半岛，它的北面、东面跟南面都是海，北面是黑海，那东面的话就是跟那个欧洲之间的那个小的那个海，那个爱琴海，然后南面的话就是地中海，就是这么一个好像半岛型的。那他第一次去船的时候，就是中间的那个部分是小亚细亚，中间的部分是当时是罗马人的加拉太省，主要是3座城，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以哥念跟路斯德，这是他第一次传道中间那个部分。那第二次传道他主要是到了欧洲，说是欧洲的话等于就是现在的这个希腊，但是在当时罗马人把它分成2省，北边那一省叫做马其顿，下面那个叫做亚该亚。在马其顿的话有3座城，就是菲利比、铁萨罗尼加跟比利亚。那亚该亚的话2座城，一个是雅典，还有一个是哥林多，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第三次宣教的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个 Asia Minor 的最西边，就是快要到欧洲隔着爱琴海那个地方，在当时它叫做一个省，然后这个省的名字叫做亚细亚，亚细亚。那我们说亚细亚我知道，就是整个亚洲大陆，不是整个亚洲大陆，它甚至不是小亚细亚，它就是小亚细亚的差不多1/3，是当时一个省份的名字。那今天我们看到它在以弗所的那一带的话，讲甚至有好多地方出现亚细亚这个名称的时候，讲的是这一个省份。那大家知道，在有别于那个隔着爱琴海到的那个雅典那边，那个叫做亚该亚，你中文翻译的时候那 Archaea 就是差一个字而已，但是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省份，一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这张地图比较好记一点，请大家看那个深蓝色的那几个名字，有5个名字，大家就好歹把它记一下，它这5个名字都挺好记的哈。就从你最东边的哈，就在你们最右手边那个叙利亚，那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叫叙利亚嘛，就是那个它的出发点那个城市安提阿就在叙利亚这个省，在它的省境之内，然后他们就是一路往西走，然后中间那一个加拉泰，这是他第一次就是去加拉泰那个地方，那以那3座城市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是以哥念，还有就是路斯德，这3座城市为主。这是第一次他主要是去这个地方。那第二次呢，他就是跨海到了欧洲，就是那2省，马其顿跟亚该亚。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马其顿跟亚该亚，以及第三次你不要看他画这么一大堆的线，好像去了很多地方，他说穿了他只去了一个地方，就是以弗所。他在那地方待了3年，他主要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在亚细亚省里面。所以大家就记得这5个地区的第三次的话就是这2座城，出发点是安提阿，然后主要是待在以弗所，然后最后再回来。他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时候都是有回到安提阿，但是第三次的时候你读到21章，他回不去了，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抓了，所以保罗就一直没有再回到安提阿去。那这是他第三次的传道。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这个传道。那这个表格我上次做过了，我就不要再去念了，因为今天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福音进入欧洲哈，之一的话是去菲利比哈，然后欧洲总共就5城，刚刚讲过了，就菲利比、帖撒罗尼加、比利亚，还有就是雅典跟哥林多。那我们看那个之二，就是他去了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铁萨罗尼加当时是马其顿这个省的首府哈，那雅典是雅该亚的这个首府，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今天，这2个城还是现在的这个 Greece 现在的希腊的第一大城跟第二大城， 现在希腊最大的就是雅典城，第二大城就是这个铁撒罗尼加城的还在，然后这个城。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记载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到他们到了铁撒罗尼加之后呢，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撒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那保罗的一贯的做法就是我们和合本说素常的规矩，就是他一贯的做法，习惯性的动作，他就是每到一地先进会堂，他一定先找那个地方有犹太人的会堂呢，他就先去那里。那到会堂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本着圣经他知道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圣经嘛，本着圣经传福音。因为会堂里的人呢，他们是犹太教徒，他们熟悉旧约圣经。那保罗根据圣经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如果有人不接受他的信息，保罗就与他们辩论。所以这里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啊，大家听到辩论这个字不要害怕 ，OK？ Dialogomai 这个字，你翻成的英文就是 dialogue。那 dialogue 的话，大家比较容易啊对话嘛。两个人讲话叫做一个人的话就是 speech， 两个人 dialogue 也是彼此对话、彼此讨论，两个人讲话的意思。保罗就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跟人辩论，跟人里面讨论讲话哈。然后讲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内容哈。就是这几座城市我都给他用一个固定的格式来表达，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就是每到一座城，我就把它分成说传福音的地点。他们在哪里传？第二个说传福音的内容，他们传些什么？第三个传福音的结果。所以现在是到了铁撒罗尼加，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地点，他就是进犹太人的会堂。然后那个内容呢，十七章第三节说，保罗就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好，那保罗他是先向犹太人讲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来到人间必须经历两件事情，就他必须要受害，他也必须要复活，然后再进一步说，哎，那你们知道谁是这个基督呢？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这是他到犹太人的会堂讲的事情。那传福音的结果，我们看一看这个结果。我读一下这经文，十七章四到五节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就这个 pattern 不断的出现，他圣经一直给我们看到说，你只要到一个地方传福音，都一定有两个结果，不会是一个结果，一定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有人信，第二个结果是有人不信，不会说全都不信，也不会全都信，就是有人信也有人不信。那保罗传福音是这样，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就是结果相同啊，一定会有人信，也一定有人不信。那有些犹太人听了劝哈，那个他那个原文那个 pistle 就是信的意思，所以那个 King James 就翻成 believed， 然后 NIV 翻译的比较现代化一点，说 persuaded 啊，那意思就是说他讲的这些人呢，人家就接受，人家就信了，就听了他的话，这不是说啊劝了半天苦口婆心啊，好了，他是说就信了他的话。有些犹太人听了劝，有些人就信了。就服从就加入的意思，就加入了保罗跟希拉，还有很多近前的希利尼人哈，在圣经里常常会出现这个近前的这个字，大家要知道说这是一个，你用英文讲的话是一个 technical term， 它是一个术语哈，它讲的不是说，哎，你看这个人多近前，他一天到晚一大早就起来进食祷告读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他那个近前的都是指这些外邦人，那意思就是说归附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那当时的外邦人就是几乎不管在亚洲跟欧洲的话，几乎他们是全都是信神的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宗教，有东方的宗教，有西方的宗教，他们都是信的。但中间有些希利尼人说，哎，我们也信你们这个犹太人的神吧， 然后他们这些希利尼就进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就皈依了这个犹太教。那这个叫做近前的希利尼人，就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所差的就是他们没有受割礼，没有像亚伯拉罕子孙那样子，但是他们也来那边敬拜，也来听他们讲旧约的道理。那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希利尼人，他们也信了。不信的犹太人，使徒行传一直犹太人这个字眼不断的出现啊，那个讲的都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做了两件事情哈，一是心里嫉妒，二是耸动群众哈。他们看到许多人服从了使徒，不由自主的心里嫉妒。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几次这个字眼，他们满心嫉妒哈。13:45跟17:5，那因为嫉妒就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因为圣经说他们招聚了市井匪类，市井匪类耸动合成的人来捉拿使徒，就是其实这里可以稍微停一下，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如果详细的去想的时候有点费解。好，就算你是犹太教，任何宗教吧，所以应该都是劝人为善的。你信有信仰的人应该是道德比较高尚一点，心比较善一点的。就算说来了一个人啊，这个保罗讲的我不同意，那不同意就不同意吧。但是他们会做一些卑鄙的事情，他就去雇了一些市井匪类，咱们非得把他们给抓了，害死他们不可。不应该有这样子，就是你好歹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应该心地比较善良，道德比较高尚一点。但是他们会做一件事，做这种事情，心里嫉妒，就去招聚了市井匪类，耸动合成的人来捉拿使徒。但这种事情常常看到，它是很令人费解啊，就是古时候现在都会看到。所谓市井匪类，就是流氓混混，他们是耸动群众的高手，这些人会起哄。那你只要给点好处就可以来雇佣他们，那群众是很容易被耸动的，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几节就是几乎是非常的戏剧性的被耸动，说怎么那么容易啊？就几个人这边叫起来，结果是全城动乱哈。你看在以弗所，还有在哥林多，还有在路斯德三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戏剧化的被耸动哈。只要有人领头呼喊，然后几个人附和，霎时之间就演变成星火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啊！那这两件事情就是嫉妒跟耸动，就是很不幸，今天还是常常会看到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在甚至是在教会或者是在一个信仰团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嫉妒跟耸动。OK， 那碰到这种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侍奉神的话，你要有坚固的信心，因为你有可能会遇到，你不要被影响，也不要觉得灰心失望，因为人性有它，有时候就是会降得比较低一点。不要跟暴民理论啊，这个是就是《使徒行传》跟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来不跟暴民理论，他们跟不信的人理论，但是不跟暴民理论，所以遇到不能讲理的时候，他多半就是离开那个地方，除非是主叫他留下来，他们就求主给力量，就继续留下来哈。好，传福音的结果哈，虽然保罗跟希拉受弟兄们的保护，没有被暴民抓到，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无法待下去了。于是弟兄们趁着夜色，悄悄打发二人出城往庇利亚去了。这是他们怎么离开帖撒罗尼迦的。那这中间有一句话哈，起码是在说英文的弟兄姐妹那里面，挺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些暴民控告使徒的时候，有控告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里来了，就是那个 those who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就这种人呢，他成为一句名言哈，就传福音的人呢，怎么会是搅乱天下的人呢？传福音非常非常的和平，和平的使者，传的是和平的福音。从来不搅乱治安，但是他们的信息呢，却会深入人心。 打破现状，使人悔改归向神。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真的是搅乱天下的人，不是使天下变坏，而是使天下变好，使那些坏的人变好，这样子的搅乱法，他们是的确是搅乱天下的人。那使徒虽然被迫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但是留下了福音的果子。不相信打开圣经里面有两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就是说他们传福音之后呢，那边有人信主了，不但是有人信主了，人数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教会，成立教会。那后来保罗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成为我们现在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他们逃出去帖撒罗尼迦之后，就到了庇里亚这个地方。那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十七章第十节，还是一样，还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啊。那关于什么是会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这里就不念了哈。传福音的内容哈，十七章十一节这样说：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次出现一个名词叫做这道哈，好比说这里庇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那这里是它的原文是 logos 啊，这个字大家比较熟悉，这个 logos 就是道理的意思，就是话的意思哈。那有的地方那个这道它是那个 hodos 就是道路的意思哈。那这边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甘心领受这道，是领受他们所传的这个神的道哈。所以保罗无论在什么地方，他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就是传福音，传十字架跟复活，为耶稣做见证，那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传的。那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就甘心领受这道。那中间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在原文很少见哈，我们中文也翻得很好，就用了一个闲字哈，闲于闲明的闲哈。那英文的话就都翻的是 noble， 或者是我看 King James 应该是 noble， 然后 NIV 这些比较新一点的翻成 noble minded， 他讲的是说比较高贵的意思，说他们的人格比较高贵一点。他们不像帖撒罗尼迦人那样子，人格比较不高贵。他们不同意保罗的话，就会去毁谤跟嫉妒毁谤他人。那这里的人说，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第二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是比较 noble， 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在真理上是殷勤的，他们不盲目的接受别人的话，查考圣经，因为这是会堂嘛，那保罗就是本着圣经跟他们传讲基督，他们说真的吗？那我们翻一翻圣经，看看你讲的对不对。那考察的结果就是有人信了。这里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边又写了一段，我争取点时间。那就跟他提一下，就是那个庇利亚人的话，后来就在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历史里面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名词哈。甚至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时候去那个时候还有比较多的这个基督教的书店我记得在 Fullerton 还是哪里有家西基督教的书店，就叫 The Bereans， 庇利亚人哈，就是查考圣经的人哈。庇利亚人就成为贤良基督徒的代名词。传福音的结果，这是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就往那里去，就说他们从帖撒罗尼迦不辞辛苦特别跑到庇利亚去，耸动搅扰众人。那这里面讲到相信的人是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有男的有女的，然后有些贵妇他们也信了。好，我们看到那个耸动啊，我是做了一些整理啊，稍微把那个重点提一下就好了。就是有四次啊，你可以看到说那个耸动的结果，就是 一个地方的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耸动那个地方的人来反对使徒。第一次宣教之旅，哈，这比西底的安提阿跟以哥念的反对者追到路斯德去耸动众人。那第二次呢，帖撒罗尼迦的反对者追到庇里亚去耸动众人。第三次呢，是亚细亚的反对者。那个时候，保罗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亚细亚的反对者看到，保罗他们之后在那耸动耶路撒冷的人，后来就是把保罗给抓起来的。后来保罗被捕之后，甚至有四个人立下大誓，哈，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件事情有一点不太容易了解，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说，好比说我们两个人意见不一样，我对你的主张是反对的，就是为这个反对我要付多大的代价，我会说从一个地方追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像要把你反对到底，非要你被抓起来被关起来才甘心嘛，就他们有很大的 passion， 那个反对者很大的 passion， 这些反对者清一色都是所谓的犹太人，就是那些相信神但是却反对使徒的人。他们反对的原因讲的就是嫉妒，然后就是信仰上的差异啊。就这两样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有 passion 的，心里面有嫉妒感，就这些人把我们会堂的人带走了一半了，会嫉妒，然后觉得说他们好像破坏我们的信仰哈，那个是有 passion 的，因为他们去控告，控告使徒的时候就说这个人不按着劝人不按着律法来敬拜神哈。那这个是庇利亚，那个结果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又来了。结果是他们又得逃走，那这次逃得很仓促，保罗一个人坐船到雅典去，其他的希拉跟提摩太留在庇利亚，就是他们这个宣教团队分散了，所以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那雅典的这一段呢是很出名的一段，我很快的读一下好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还是在会堂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事，我们中文很容易就只翻了一个字，就是事。你们晓不晓得在 Thousand Oaks 那边有一个 city 叫做 Agora，你们可能有人知道哈，他叫 Agora， 他就是这个市哈，就是这个希腊文这个市叫 Agora。Agora 的话是希腊人，特别是雅典的那个 Agora 是全世界有名的。他们不但是买卖百货交际，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有政府的机构，还有各派的哲学家在那里演讲跟谈论。那大家记得保罗那时候只有一个人呢，他很忙。他又要去会堂讲道，然后又去 Agora 跟人家辩论。这两派的哲学家很有意思，那个时候离开苏格拉底跟亚里士多德已经300多400年了，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最流行的有这两派，一个是伊比古罗，一个是斯多亚。看起来他们好像讲的是两个极端，其实非常的类似哈。伊比古罗是享乐主义，斯多亚比较出名，他是禁欲主义。那个伊比古罗他的主张是物质的东西都是坏的，只有灵的东西是好的。那我们人有两样东西，这个身体是物质做的，然后还有个灵魂，所以这个物质既然这个东西是坏的不重要的，你怎么用它都没有关系，就是你这个身体坏了也没关系，你用它来随便 做些享乐的事情也没有关系，只要你保持灵魂纯净的话，你就 OK。 所以后来慢慢就变成一种极端的享乐主义。那斯多亚呢，他们也是认为说这物质的是不好的，灵魂是好的，所以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既然这个东西不好的话，你就要苦待它，禁欲主义，就是这个身体甚至断手断脚都没有关系啊，你只要说你灵魂是平静的，是良好的就可以了。那当时最流行的是这两派的。那使徒行传说，保罗到了那里时候，他在有以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等等等等，就是在两门。然后他们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名哈，这个叫亚略巴谷，这个是用希腊话讲的，这个亚略就是他们的战神啊。如果翻成那个罗，你知道那希腊罗马头通不是童话，是神话，是相对应的哈，神都是一样，只是名字不一样。亚略是希腊人的说法，罗马人的说法就是 Mars， 然后这个巴谷就是山坡的意思，亚略巴谷就是战神坡啊，这个亚略是战神。那你常常看到英文的弟兄姐妹的话，他们常常讲说 Mars Hills 啊，讲的就是这个亚略巴谷，就是战神坡，他用的这个 Mars 是这个罗马人的名称啊。传福音的内容还是讲耶稣基督跟他复活的道。那保罗这一篇道呢，很值得去研究，就是《使徒行传》17:22-31哈。很多人专门研究这一篇道，说怎么样跟不信主的人哈，他是跟这些哲学家讲到不信主的人怎么来讲道，怎么样开场白，怎么样转折，怎么样结论。值得深入研究呢，今天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一篇道的内容啊。我必须要讲一下这雅典这个地方，它很特别。第一个，它是知识很高的地方，西方等于是西方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首都，是一个知识极高的地方。第二个呢，它是偶像极多的地方，所以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焦急。他到处都是偶像，怎么在一个知识极高又偶像极多的地方来讲道呢？好比说现在派你到哈佛大学去讲道，你说这个地方的人太有学问了，我得跟他们讲什么呢？然后回家去看几本哲学的书，到时候讲，就是那时候讲，这样讲的话一定是失败的。我就一直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30几年前，听到一位牧师讲的这个见证，这牧师早就已经不在了。他说那个时候他住在就是 Bay Area， 就我们这边这个在那个 Berkeley 大学附近，他们，教会礼拜天玩的时候，这位牧师他说我就会带几个弟兄姐妹到公园里面去传福音，看到人呢，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就开口向他们传福音。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一位美国老先生坐在椅子上公园那边，我就走过去想跟他传福音，然后就开口，然后就这边开始想要怎么样开场白，就讲一些人生啊怎么样啦，怎么就开始讲一些这个哲学上的这种想法啦等等，就是我们对人生应该要怎么样，你要不要信耶稣。就那个老先生听了听到最后就好像脸上有点不耐烦的，但他很有风度，就是脸色有点不耐烦了，对，但是他也没有怎么样，可以就是微笑一下。后来听他讲了一段一阵子，那个老钱就掏了一张名片给他，他拿那个名片一看 ，UC Berkeley 那个哲学系的教授，然后他班门弄斧跟人家讲了一大堆的哲学，讲了点人生哈。然后他就说我是牧师，我带弟兄姐妹出来传福音，想要 impress 别人，就想要说好像比较有学问一点，讲一点东西哈。结果人家是 Berkeley 的哲学教授，我跟他班门弄斧什么，还不如就老老实实的就去讲耶稣基督就好了。那这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个牧师 他亲身的经历啊。那你用在这里的话也是一样，保罗在那边他就是传福音，他就是跟这些哲学家传福音。那边如果有人去过雅典的话，应该看过这个庙哈，是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 building 哈，这个 Parthenon 这个雅典的这个庙呢是古代欧洲硕果仅存的几栋相当宏伟的这个神庙建筑，这个是当时保罗去的时候，这个庙应该是鼎盛的时候，他所拜的是那个雅典娜女神哈，就是这个雅典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哈，满城的都是偶像嘛，这个也在内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在那边，雅典人非常的有学问啊，但是他们满城都是偶像，到处都是神。保罗讲到的时候，一开始就说：“诸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有知识的人，不管是过去的或现在的，他们到底是相信有神呢，还是没神？就是一个人有知识之后，他会相信有神，还是相信没神？”你如果去看雅典人的话，他们最有知识，但是他们的相信很多很多的神，满城都是偶像，凡是敬畏鬼神。所以我就是想沟通一种，就是终于轮到我也可以说点话了，因为我被无神论者讲了很多的话，就是说你说我是迷信的话，那么我就是想很礼貌的反问一句说，那你是不是也迷信了？我就读一下这个前一阵子我其实有寄给大家一下，我读一下哈。就有些人有一种迷信，认为有知识的人不信神，信神的人是没有知识的人，那真的是这样吗？雅典人是最有知识的，他们却凡事敬畏鬼神。那么 fast forward 到现在这个21世纪，以现在的美国为例，旅居美国的华人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来美国求学的华人很多，所有的留学生里面最多的就是华人，这是事实；第二，美国华人教会里的知识分子比率非常高。那美国是一个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科学昌明，拥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跟科学家，就是你凡是大学评鉴的时候，美国大学都是排在最前面，拿诺贝尔奖也是最多的，就是这个国家。那无神论者嘲笑信耶稣的人迷信落后，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来美国？就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人信耶稣应当是极其黑暗落后，他们不信人应当极其进步昌明，那为何却来美国求学？那说到华人教会，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原本不信主的后来信的，这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可能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十代的基督徒，那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大部分是第一代的，就是我原来不信的后来信的。那这些人是有识之士，知识水准极高。你知道那个知识水准高的人有件事情很难做，就是你没办法强迫他，特别这个思想跟信仰的事情上，他如果觉得不合理的时候，你打死他也不信。他不像没有知识的人好糊弄，有知识的人就是你要强迫他接受不合理的事呢，几乎不可能。可是华人教会里面最多的就是这种人，你找个会修车的还比较难一点，你找的教授的倒是挺多。这两个现象是事实，不是理论，那么你用什么来驳斥这个事实呢？那无神论者相信没有神，那相信没有神也是一种信心。那么我就要请问一下，说这个信心有根据吗？他们说我迷信，那我也就反敬一句，我也说他们迷信。他们质疑我的信心，那我也反回来也质疑他们的信心。大部分的无神论者是被教化的无神论者，是被灌输的， 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很容易分辨他。被教化的无神论者呢，他说不信神，但是他呢，他还是有可能去抽个签，有可能去算个卦，有可能说，哎，我会看相，说那你给我看看吧，或者说，哎，这个东西比较吉祥，买个吉祥物，这里挂一挂，那里挂一挂，沾点福气，他会去做这些动作。那一旦遇到了什么危难呢、啊？仍然还会说求个神，说神啊，我平时不信你，但是你能够保我度过这一关的话，我就信你。这个叫做被教化的、被灌输的无神论者。什么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呢？就是经过缜密的思考、详细的研究，他做出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世界上没有神。那你就算他是船掉到大海里的时候，别人都说上帝啊，你救我，你能够救我的话，我就信你。他说打死我，淹死我也不祷告，因为根本没神。那飞机那边是快要掉下来的，全飞机人都说不要掉，不要，神啊救我。他说摔就摔死吧，根本没神，祷告干嘛？那你说这种人世界上多不多呢？这样的人世界上其实不太多。你只是在做统计学的时候，就所有的无神论者，无论是真正的或者被教化的都算上，连那些所谓的不可知论者都算上，归于全部夯不浪当归于说叫做无宗教信仰者。那根据2015年的 Pew Research 的话，大概是占世界人口的 16%， 16%。那你说那其他的84%的话是干嘛呢？就是相信有神，虽然大家是包括所有的宗教啊，基督徒、回教徒、佛教徒，所有都算起，各样的宗教有80%的人是相信有神。就我们现在两个简单的分类，这个世界上呢，相信有神的人多呢，还是相信无神的人多？那如果说信心可以用投票来解决的话，古今中外，包括保罗时代的那些雅典人在内，相信有神的人占了绝对的大多数。那投票的结果是相信有神。这个是他们在雅典的这个遭遇啊。那雅典的结果我也那个传福音的结果我就不详细读了，因为结果也是有人信，有人不信啊。特别是有一个是管那个亚略巴谷的那个官丢尼修啊，有名有姓的一个人，他也信主了。那教会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后来变成雅典教会的这个主教 Bishop。 到欧洲传福音的最后一座城市哥林多，那前面都非常非常的类似，就是也是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哥林多我如果可以用现代美国的城市来打个比方的话，如果那个雅典是波士顿的话，那哥林多就是洛杉矶啊。它是一个海港都市，贸易发达，人口众多，寺庙林立，道德败坏，就伤风败俗的事情很多。不必我讲，你们去读那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的时候，里面就已经都讲到了，就保罗讲到的那些最伤风败俗的事情都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你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一段里面他讲到了一个人，这个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有他的这些考古的东西被挖出来，这个人叫做加流，说他那个时候是哥林多的方伯，就是地方长官。那加流这个人呢，我稍微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加流他在当时以冷静公正而闻名于世，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他自己本身是罗马的 senator， 就是所谓的元老院的元老，他的父亲是罗马最出名的演说家 Seneca the elder 长，然后因为他的哥哥也叫同样的名字，所以他的哥哥叫 Seneca the younger。 那他的哥哥是鼎鼎大名的哲学家跟作家，Seneca the Younger。 然后他自己这个加流呢，他是做官的，他是参议员，而且他是地方首长。那犹太人在哥林多起来攻击保罗，拉他上公堂 控告他，劝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那你听听这个加流怎么回答的？他回答的非常非常的经典。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这与我无关嘛。你们自己律法事情，为什么带到我这个罗马的公堂上来，就把他们撵出去了？那加流的处置代表世俗政府对宗教的态度，至今仍然有效哈。政府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社会的治安跟稳定。只要你这个宗教不影响到社会的治安跟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那你宗教内部的事情，你怎么样敬拜神，你这边怎么样讲圣经，这些他们政府是不管的。这当时的罗马是这样，在现在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是一样的态度。那传福音的内容也是一样，18:5，哥林多传道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这一段也是我这边前一阵子写的一段，我还是稍微读一下吧，因为我们不断的看到说保罗的信息是这么的一致，就是传耶稣是基督哈。我讲讲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来美国40年哈，我来那个头些年的时候，正是那个所谓的 Crystal Cathedral 水晶大教堂的全盛时期。那 Robert Schuller 牧师，他就你看他每次上电视穿一个袍子很漂亮哈。然后那个水晶大教堂，那个时候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漂亮的一座教堂。OK， 然后他讲的那个道非常的吸引人，叫做 Possibility Thinking， 就是你们不要有灰色的思想，要凡事都可能。那他是师承哈，他是学那个 Norman Vincent Peale，Vincent Peale 讲的是积极思想哈，那个更有名的一个人哈。那 Robert Schuller 就学他，然后他说 Peale 讲 positive thinking， 我讲 possibility thinking。然后他怎么呢？他就鼓励会众，非常有鼓励性哈。啊，你们要信神，因为神呢凡事都能，要想到 everything's possible。那非常振奋人心，每周都有电视的传播。但是修伦牧师有个特点，他说我从来不讲人有罪，他只讲信神的好处。但是他到底是老一代的传道人，偶尔就是你听他讲到的时候，他还是会提到耶稣基督的，偶尔会提到。那另外一个做电视传播的，他虽然不像 Robert Schuller 这么出名，他叫 John Austin、okay? 我那时候也看了他很多的转播，他在 Houston。那他是现在最受欢迎的这个 Joe Austin 的爸爸，是他的父亲哈。John Austin 呢，他原来是个 Baptist preacher， 后来变成 Pentecostal， 变成五旬节教派。他也讲信神的好处，他强调说信的人可以经历到各种的神迹奇事。但是你看那个 John Austin， 他每次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他自己就一个人就对着那个镜头，大概会讲个2分钟左右，就说你要信耶稣。啊，前面都是讲神迹奇事，但是最后2分钟他会讲你要信耶稣哈。那这几位哈是繁荣福音的前驱，但是在他们的就到底是老一辈的，他们的信心里面还可以找到耶稣基督的蛛丝马迹。那到了今天，我们是繁荣福音达到了巅峰时期，就最后的那一点蛛丝马迹呢，都几乎寻不着了。就是铺天盖地都是积极、可能、相信、宣告、祝福，那结果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呢，就从舞台上就被扫到一个阴暗的角落，连龙套都搭不上，真的是搭不上龙套，就是根本就差不多就是完全不讲了。那这样子的信息哈，你听了这样子的信息说我信神，那这种信神能够使人得救吗？因为跟保罗所传的福音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福音。就是如果我们不晓得现在的人，这些传道人电视上看的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话，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打开圣经去读使徒行传。那哥林多也是有人信主哈，那这个我这里我写的太多了，我就 不念了。我想跳到十八章，这是第三次的传道，他来到的是叫以弗所这个地方，就再一次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个第三次的传道。这张地图呢是第三次传道之旅的那个图，大家不要看好像那个红线画得很复杂，你只要记住那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就好了，跟亚细亚，就是以弗所这个大城，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省会，他三年都待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不像上次到欧洲还去了好几座城市，他第三次的时候他就是在一座城市以弗所，后来回来的时候经过几个其他的地方而已啊，所以重点就是摆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圣经里有本书也叫做以弗所书啊。而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那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那这道就是 Hodos， 就是这个道路哈，当时的信仰叫做这道哈。保罗就离开他们，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和他辩论哈。他就换了一个场地哈。那要讲的就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在当时有一座女神庙叫做雅迪米神庙，那这个神庙给比大家刚刚看到雅典的那个神庙呢规模大三倍，全部是用大理石做成，这是古代七大世界奇观之一。什么是七大世界七大奇观呢？就其中有好比说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还有一个就是雅迪米女神庙在以弗所。那保罗在那个地方住了三年，传福音的地点是在犹太人的会堂哈。那他后来就到了推拉努，推拉努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也许是就是这一个学堂的这个 building 的主人，或者是说他就是这就是他讲学的地方，但是呢他允许保罗来使用他的学堂来讲道啊。这个是关于这个辩论啊，我很快的提一下吧。我记得我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啊，去参加团契，有一次我们就查经，不知道怎么查到的，就是讲到这个辩论，然后就说，哎，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跟人家辩论？然后大家一致的头发的看法就全部都绝对不可以，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跟人家辩论。你辩论的话，就是把人家讲了半天，人家都跑走了。我们只要说有爱心对他们，然后神如果给机会的好好分享福音就可以了，但是绝对绝对避免与人辩论。那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圣经里有没有说基督徒可以给人辩论？他说没有没有，圣经都是说我们只要去爱人，不要辩论。他说我可不可以翻圣经给你看？就翻出好多地方，使徒行传就有很多地方，就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跟人家辩论，有时候是大大的纷争辩论，跟他们辩论。那个辩论就是他不一定是要吵得面红耳赤，你也可以就是比较平静的对话，大家交换意见，大家讲道理，但是是有来有往的这种对话，这个叫做辩论。其实辩论哈，辩论是一种自信，只有说自信的人才会跟人家辩论。你如果自己说我信了些什么我都不是很清楚，我跟人家讲的话一定讲输，你就不敢跟人家辩论。但是如果说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而且我很有信心我信的是对的时候呢，你就会跟人家进行交谈啊。那这个是里面的辩论啊。以弗所的这一段的话我就下面不读了哈。那跟以弗所的教会诀别那一段呢是在第二十章，我就把重点，我写了很多，但是我只要读这一个配置就好了。在那一篇讲话里面，那篇是很重要的讲话，第二十章跟以弗所教会长老诀别，在那段话里面，保罗给他们留下了三样的东西，一个是给他们留下了服事的榜样，保罗讲了很多他自己当初怎么样在那里服事，说你们看我怎么样在你们当中凡事谦卑流泪跟你们在一起服事等等。 第二，他有交托那个责任给他们，所以留给他们服事的责任，说现在我走了，然后你们要受神的这个委托，牧养神的教会。那第三个是留给他们服事的倚靠。那那个服事的倚靠，我读一下好了。第20:32，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将众长老交托给神，并他恩惠的道。传道人所倚靠的不是自己的才干和学识，也不是人际关系，而是神和神的道。神的道才能建立教会，这道能建立你们。这样的认识是属灵的真知灼见。那这个我就不最后一分钟吧，哈，就是21讲到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的啊，圣灵就启示保罗将会在耶路撒冷被捆锁，然后那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情，就苦劝保罗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但是保罗却执意要去。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谁是对的？都得到圣灵的启示，一个说不要去，一个说要去，那谁是对的呢？保罗是不是有辜负众人的好意呢？这是我最后一个配给，我读一下哈。保罗早已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将会遭遇捆锁患难，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主的旨意，他愿意顺服主，走完主要他走的路程。以下是保罗的话，20:23-24，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最后，在23:11，耶稣亲自来证实这件事情。保罗被捕之后，主耶稣向他显现，说明这一切是他的旨意。23: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后来保罗果然是在罗马为主做见证。那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跟清楚，我们读了之后心里许多的疑惑就得以除去，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感谢主的赐福给我们 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的读经班，祝福弟兄姐妹读经的日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